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三晚间表示，上个礼拜被控暴力袭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的男子戴维德帕普非法滞留美国，可能面临驱逐出境。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11月1号向旧金山县监狱提交了对加拿大公民戴维德帕普的移民拘留申请。据悉，42岁的德帕普1980年出生在加拿大，早在2001年就在美国居住。联邦纪录显示，今年3月初他以临时访客身份从位于加州和墨西哥边境的圣伊西德罗入境。一般来讲，来美国出差或者游玩的加拿大人不需要签证，可以在美国停留6个月，在他被拘捕时已属于逾期居留。美国共和党人近日指出，迫在眉睫的柴油危机将严重伤害美国家庭，并因此强烈批评拜登总统及其能源政策。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的柴油库存已经处于近14年来的最低水平。截至10月21号，柴油库存只是剩低近26日的供应量，比5个礼拜前进一步下降。白宫没有宣布任何解决柴油短缺的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共和党人指责称是拜登政府的政策加剧了这种紧缩。川普在7月底的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认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是一个机会，选民可以投票给那些寻求通过加强国内能源生产，让美国能源更能够独立的候选人，并将美国从悬崖边缘拉回来。在高田安全气囊又爆出3例死亡后，近30万名车主礼拜四收到了禁止驾驶警告。前身是阿菲特克莱斯勒的 Stellantis 的汽车公司表示，该警告适用于2005年至2010年出厂的27万6000辆道奇 Magnum Charger 和 Challenger， 以及同期出厂的克莱斯勒300。近期2010年产道奇 Charger 发生两宗致命事故，在这两宗事故中，司机一侧的高田安全气囊都发生了爆炸。 Stellantis 中怀疑另一宗导致司机死亡的充气器破坏事故亦与高田安全气囊有关。该公司说，这三宗死亡都发生在过去7个月。美国国家公路运输安全管理局礼拜四表示，所有车主立即检查他们的高田安全气囊是否已被召回，如果符合这种情况，就立即联系好经销商安排免费维修，并遵守制造商的警告。马斯克接管推特后，推特相继关闭了6个分别与中国和伊朗相关的虚假网络平台。史丹福互联网观察站联合一家实验室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中期选举的虚假网络报告。报告称，这些网络利用美国中期选举等话题，试图传播分裂美国和扩大美国政治分歧等言论。报告发现，这些虚假网络活动地址表面显示在美国，但实际来自中国和伊朗。来自中国的虚假内容多数涉及美国政要对台湾问题的评论和对中共的立场态度等，而伊朗的虚假信息多数是传播美国激进左派分子对伊朗现政权有利的观点等。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的反政府车队礼拜四受到枪击，伊姆兰汗小腿中枪受到轻伤。幕僚指出，一名疑似开枪男子受到击毙，另一人被拘留，并称这个是一场暗杀行动。警方表示，中有一名伊姆兰汗的支持者死亡，另外有9人受伤。法新社报道，网络上流传的认罪影片中，一名衣衫不整的男子身处疑似警察局的地方，双手被绑在身后。他表示，我这样做是因为伊姆兰汗误导大众，我试图杀了他，我尽我所能。州长纽森礼拜四宣布，将推迟向加州的无家可归者提供第三轮住房援助和预防拨款，直到当地领导人制定能够更好解决问题的新策略。纽森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加州人要求问责和作出成绩，而不是满足于现状。 官员解释话，呢啲拨款向每个县同加州13个最大嘅城市提供咗10亿美元嘅资金，条件系每个地方政府都有一个经州政府批准嘅计划，以减少无家可归者嘅数量，同时增加永久性住房。州长表示，目前提交的计划在4年内只会减少2%的无家可归者。他称这种做法不可接受，并要求地方领导人做得更好。到目前为止，加州已经提供了超过15亿美元的灵活紧急援助，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无家可归者问题。据路透社礼拜四报道，三名顾问表示，前总统川普考虑这个月启动第三次总统竞选，并正频繁同亲信通话讨论可能的情况，他希望从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可能胜利中获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顾问告诉路透社知，我认为川普会义无反顾地参加2024年大选，我认为他想在感恩节前宣布参选消息，这个将使他获得比对手很大的优势，他明白这一点。一位熟悉计划的消息人士表示，川普打算在下个礼拜二中期选举后无奈宣布竞选连任，不过他们补充说，川普仍然有可能推迟作出决定或改变主意。无党派选举预测人士和民调目前显示，共和党人很可能赢得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并有机会控制参议院。选民对高通胀的担忧以及拜登持续低迷的支持率，令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前景暗淡。彭博社礼拜四报道话，华盛顿希望阻止荷兰晶片设备公司 ASML 的一部分对华供货。美国同荷兰政府官员预计，将在这个月就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晶片技术举行新一轮会谈。ASML 公司是荷兰的一家半导体制造设备制造商，对中国出售很多高端晶片生产设备。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达伦、查布拉同负责工业和安全局的商务部副部长艾伦·艾斯特维兹将前往荷兰参加讨论。美荷双方预计将讨论扩大出口管制，尽管双方都预计不会在新的会谈中达成协议。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一次访问是正进行的双边磋商的一部分，双方还将讨论美荷科技伙伴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加州全部 Cover California 2023年的开放登记已经从这个月1号正式开始。由于平价医疗法案规则最近的一个变化，更多的家庭有机会获得医疗保险。根据 Cover California 的估计，新规可能将使已经获得保单之外的61万5千名居民受益，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目前加州通过 Cover California 获得保单的人口大约是170万人。联邦政府延长的补贴原本将是今年到期，但是今年8月通过的降低通货膨胀法中延长了这项支出，因此该补贴将持续到2025年底。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将医保费用限制在家庭年收入的一个百分比，即收入越少需要支付的百分比就越低。简单而言，如果收入接近贫困线，就可以获得不需要自付月费的医保。据加州彩票机构称，虽然礼拜三晚上的抽奖中没有强力球头奖得主，但售出了两张每张价值100万美元的彩票，其中一张位于旧金山湾区。Powerball 头奖奖池在下一次开奖时预计将增至15亿元。礼拜三晚开出的竞球头奖中奖号码是02、11、22、35、60，红色竞球号码是23。下一次开奖定在美东时间礼拜六晚11点，这个已经是竞球连续第39次开奖没有人中头奖，导致奖池内的奖金不断累计。上一次有人中奖是在8月3号，宾夕法尼亚州售出的一张彩票独中2亿0690万美元。礼拜四， 七国集团驻七外长在德国历史名城明斯特举行会谈，强化驻七国家对俄乌战争、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野心，以及伊朗镇压反政府抗议者的团结立场。在为期两日的会议中，驻七外长将讨论乌克兰、中国、印太地区以及伊朗和非洲等议题。这一次会议旨在加强合作，外交部长将评估乌克兰战争情况，并确保对乌克兰在经济、军事上的支持。七国集团的部长还将讨论其他问题，包括对中共和伊朗的态度。这两国都对俄罗斯表示支持，并试图加强投资西方关键和敏感基础设施。在中共问题上，美国官员说，七国集团将进一步讨论中国公司或中共国营企业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政策，并警惕北京可能武力攻击台湾的行动。礼拜四，微软副董事长暨总裁史密斯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年度网络峰会宣布，微软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10 million的技术支援，以加强保护乌克兰的一个数位联盟。史密斯表示，2023年一整年，乌克兰将可免费使用微软在欧洲的所有云端服务和资料库。微软对乌克兰承诺的援助规模如今已经累积到$4 million。史密斯指出，微软的新承诺将使乌克兰政府和其他企业得以维持运作，继续为乌克兰公民提供服务。科技公司正在进行更多裁员。上个礼拜以$440 million收购推特的马斯克已经下令对该公司进行全面裁员。该公司约有7500名员工。推特的员工开始分发一份裁员指南，上面有关于如何处理被解雇的建议。礼拜四，亚马逊公开表示已经暂停招聘公司员工，其他几家科技公司宣布裁员。科技行业的放缓变得更加明显。根据苹果内部多位消息人士的透露，苹果已经冻结了几乎所有业务部门的招聘，可能持续几个月，最长可能会到明年九月，亦就是到苹果2023财年结束。苹果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避免冻结招聘的，只有零售业务部门，这一部门需要季节性增加员工，以应对零售店人流大的假日购物季。苹果最新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在截至9月24号的2022财年结束时，他们全球的全职员工约有164000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